平安赐福寺。一，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骚扰事件，让心灵不堪重负。我是真正的修行者，一个清白的、稀有珍贵的灵魂。原本无意在人世间有什么作为，想要成立什么组织，一丁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修行者是人间为灵魂的屠宰场，稍有不慎就会万劫难复。凡心一动，则圣界隐退。几十年的苦修，生生世世，不惧生死的追寻真理，就是为了今天，给你当一个心理医生，当一个生活保姆，当一个情感依靠的吗？如果我成为了某些人的情感依靠，某些人的心理医生，某些人的生活保姆，某些人的精神伙伴，你们的生死，谁来料理？还有谁能带你们出离生死轮回？慈悲出祸害，方便生下流。邪教组织为何不怕因果报应？因为他们看不到生命实相而已。他们不怕因果报应，是因为他们不信因果报应。不信因果，因果就不存在吗？看到实相的觉悟者，没有任何人会眷恋人世间，都是想尽早完成责任，完成人生使命后，回归自己的世界。从这场极度可怕、极度危险的轮回噩梦中醒来。释迦牟尼佛对现实世界的性质曾定义了一个概念，火宅。修行者是逃离火宅的人。逃离太慢的灵魂，或不愿离开的灵魂，最终会被因果业力掩埋在永无终止的苦难绝望的生死轮回之中。奇迹课程对现实世界的态度看似要温和很多，要宽容很多，但实际上对耶稣教法的实践比佛陀教法的实践要艰难很多倍。因为圣灵希望你们能够一世得救，去往圣主光明平安世界。因此对灵魂觉醒的程度是有要求的。为了修行者的清修，为了那些灵魂渴望回归天国的老人，为了那些虔诚求法的真修行者，为了那些仰望真理的灵魂，以后修行者不再无底线的慈悲了。当你的心意不在修行之中，开始混日子时，删除。当你将我作为情感宣泄对象，忽视真理时，删除。当你言语不恭敬，以凡夫心揣测修行者时，删除。当你想要借助真理，在人间做出一番事业时，删除。这里只要一种人，死到临头，身心中唯有真理的人。这里只答应一件事情，让你的灵魂 在死亡之前醒来。在这里立下誓言，不成立任何组织，不收取任何费用。修行者只看灵魂，不看人类的现实条件。修行者只负责灵魂觉醒，不负责你的人生幸福。所以，我们不是买卖关系。你不是修行者的学生，修行者不是你的导师。你不是修行者的顾客，修行者不是你的商家。我是救你命的人，救你命的人是我，是你的灵魂通往光明世界最直接、最短的桥梁。不要将你的救命稻草视为玩笑。你的不恭敬，你的散漫，你的精神错乱，会侮辱其他的灵魂。因此，以后警告三次后，就永久拉黑，不给机会了。这么说，你会明白一些。这里就是教堂，人们可以来向圣灵忏悔，可以提出灵魂升华中的疑问，提出对真理内涵的疑问，提出在修行中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大家会帮助你。你在现实生活中的庄严教堂中是什么样的表现状态？在这里就更应该是同样的状态表现。因为教堂里面的圣灵是泥胎，这里的圣灵是活生生的灵在。二，人生很短的，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或是平民百姓，寿命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地位而额外有所增长。贵族般奢华的保健商品只能医疗你的身体，无法治愈你的生命。身体必定会死亡，死亡将会是你一生梦想的终结。临死前，你的一生还能留下什么？死亡后，这具身体不再是你。今生经历的一切，究竟有何意义？人生苦短，可是灵魂却是永恒轮回的。去为你的灵魂考虑将来吧。不要因为这具暂时的肉体断送了灵魂的未来。三，医药代表删除了，不是为了照顾别人的情感，而是文字背后的气息不对，有一丝抱怨的味道。虽然是借助此事来修正真理普世的未来道路，杜绝除灵魂解脱之外的任何人间善行善举对真理的牵绊因素，但是发心之中残留有一丝被人利用的不满。这种细腻的情绪不可以在真理之中存在。真理一定是万古流传且颠扑不破的道路，而不是用来宣泄人性因素的载体。包括我也不可以。因此就删除了这篇文章。至于看文章之人的反应，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真理针对的是灵魂，不是人体。只要真理 是纯净的、正确的，灵魂就会有解脱黑暗的希望。如果真理考虑了人性的需求，那就等于说，要将真理转化为将灵魂留在轮回中的道具。四，仔细甄别了一下，见经和我执时还不是一个东西。我执时就是意识与心愿结合后，在心灵感知思虑中呈现出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有意识的。六祖慧能说，一个往来传消息的就是这个心意自我。在心灵见经与头脑意识之间往来传递消息。心灵见经具有见五蕴六尘境界能力，见之中却没有一个自我。你仔细体验一下，你内心见到光明、见到黑暗的这个清晰确认，不会随着所见的任何境界而生起分别心。见经只是清晰的见，并没有一个自我意识在见之中。所以见经不是我执时。从灵到见经之间的深邃无限广袤魂魄宇宙，就是小我，也就是潜意识，也就是响应。五，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只是拥有同一具身体，但是这具身体之中生命的内涵已经划分开了性质的不同。过去的我是在黑暗之中寻找光明，每时每刻都要提起对真理无上的虔诚信仰，要决绝地渴望真理，才能够纠正自我信念之中对于现实人间的欲望渴望，试图以强烈的渴望、绝对的信仰扭转心灵的朝向。现在的我不需要信仰的虔诚力度去破开人性的黑暗迷茫，只要心灵处于安静的状态，身心内在就是通透的无限光芒，就好像身心内在点燃了全宇宙的太阳。过去的我需要在信仰与人间做出决绝的选择，我要修行，我要学法，我要出离。现在的我无需选择，因为过去那个选择的人已经不见了，学法成为了生命活着的状态。只要学法，生命本质的光明就会浮现在人体细胞的人性表面上，而人类之中形成的意识思维、情感心愿、自我心意，就好像漂浮在光明虚空中的一片树叶，无需出离，无需信仰，无需寻找。现在的我就是过去的我所寻找的光明，现在的我就是过去的我所信仰的神灵，现在的我就是过去的我所遵循的真理。学法成为了将生命之光延续到人间世界的桥梁。每天不少于8小时左右学法， 足以烧尽人性中残存的杂质。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们认为的自我，真相不过是心灵所沾染的人间欲望与观念的回忆。观念与习气在学法中烧尽后，生命只剩下光明与幸福。深邃无限的强烈光明，安详平安的亘古幸福，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永远不改变的自己。六，习惯了使用意识，就习惯了被迫痛苦；习惯了使用心灵，就习惯了享受幸福。七，临睡前一小时与起床后一小时是学法最关键的时间点，因为人类的意识下面是心灵习气与感受川流不息的运行，形成了人格。临睡前听法的记忆与起床后听法的记忆如果相续起来，中间没有其他杂念打断，这种相续就会形成新的人格，也就是建立在真理内涵之中的纯洁清澈的心灵。以这颗心灵去生活，去修行，才可以一日千里。八，拉黑那些内心将自我看得比真理更重要的人，是对于纯正信仰最基本的维护，也是对真正修行者最基本的尊重。因此，一旦被拉黑之后，就不会再有解释的机会了，因为在拉黑你之前，就已经做了最充足的调查，已经三番五次给过你机会改正了。所以被拉黑的人，从因果上说，确实是与这里无缘，其他地方一定有与你有缘的导师。释迦牟尼佛也有自己无法度化的人，因此我这里也不是藏污纳垢之地。现在脸书上的道场已经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后期会有深山里真正的苦行僧们加入进来，会有隐居山林的清修者加入进来，那个时候这里才是修行者实修的殿堂，是名副其实的圣殿。在这期间还要删除一些人，那些并非真正信仰真理，而是看热闹的，想占点便宜的，不愿意改变自己，而是想要真理为自己付出，从而让自己变得高大上的，视自己的获得为第一性。随意骚扰我的这些人，一概删除拉黑。圣殿之中只容许有神灵，不容许有凡夫。神灵指的是真实忏悔改过的心，对真理绝对虔诚信受的心。凡夫指的是对自我利益热爱的心，对人间世俗渴望的心。我只对灵魂负责，不对人性感情负责。三界人间，灵魂可以解脱生死轮回，从这里开始。九，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心灵听不到， 是透过意识觉性直接的觉醒复苏。耶稣的教法，意识听不到，是心中之灵直接的觉受信受。佛陀的教法针对觉性而开启智慧，耶稣的教法针对灵而唤醒生命。灵是觉性的生命表现，觉性是灵的智慧蕴藏。二者在实相的层面是统一的，即如来寂灭性，也是圣主平安性。十，小偷小摸这种经历小时候也有过，出于虚荣心，12岁的我为了融入小学生活中的社会圈子，冒充社会混混的地痞无赖模样，亏欠了校门口卖生煎包子的老板3块钱，一直没有还钱给老板。这件事情一直压抑在灵魂深处，所以这份亏欠心直接导致了成年后在人间宣说真理的过程中从不收取供养与费用。惭愧的灵魂就是想以后半生的无私奉献拯救灵魂，去偿还心灵曾经欠下的债务。人活着呀，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对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不能有愧疚。这些年修行者帮助过的人数以万计，数以万计灵魂因为真理而得救。修行者从不敢自居伟大，从不敢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因为灵魂知道内心有愧疚，就是那区区的3块钱让灵魂深感愧疚。为了灵魂的安定，我永远秉持着无私无偿的付出，不求丝毫回报，哪怕这些真理是我耗尽心血付出生命而挣得的，哪怕人们不珍惜真理，修行者也一样给灵魂解脱的机会，哪怕这些真理对于灵魂的解脱是无价的，也从未想过收取一分钱。哪怕有再多的灵魂对真理感恩戴德，匍匐于地虔诚叩首，也不敢有一丝得意之心，真的不敢有，因为我的心灵有罪，那3块钱是一生的罪恶之心。以此心作为我面对社会诱惑的戒律，可以保证心灵从此不敢隐藏罪恶，永远真实坦白无私。罪恶只存在内心的愧疚之中，而不在形式上面。心灵的罪恶感可以作为修行者坚守纯洁的戒律，忏悔出来，让曾经的罪恶成为你的戒律，它就会转为你的护法神。